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7月5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美国威胁对中国5000亿美元产品征税，中国商务部表示，美国对华启动征税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会殃及自身，是贸易霸凌主义的体现。在中国民航总局要求之下，印度航空公司正式将台湾改为中国台北，中国外交部称此举值得肯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美朝峰会后续工作访问朝鲜，继续交流朝鲜无核化具体保障方案。违反对朝鲜禁运令，非法向朝鲜出售石油，台湾商人在高雄法院被起诉。苏联研制的军用神经毒剂 Novichok 重现英国，两名英国公民身体情况危急，英国要求俄罗斯进行解释，俄罗斯表示不知情，并谴责英国早应该和俄罗斯展开联合调查。法国南特市警方交通管制时打死一名企图逃走的男子，引发二次暴动，11人被捕，法国总理亲临坐镇。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欧洲难民问题。再有52人的难民船生命线号抵达法国，将被法国接收。
RFI。 各位听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对福克斯电视台记者表示，如果中美贸易问题无解的话，将考虑未来对于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新一轮关税，对中方50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征税。7月5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这是举着关税大棒四处要挟的贸易霸凌主义，与时代潮流逆向而行。高峰表示，中国不会在威胁和讹诈面前低头，也不会动摇捍卫全球自由贸易以及多边体制的决心。7月6号，美国将对中国的输美产品加征第一组关税，包括340亿美元的产品，第二组160亿美元的关税将另行发布。两组关税总体征收清单涵盖1102种产品，总额500亿美元。对此，中国将在7月6号同样因时差问题先发制人，对美国产品征收340亿美元的关税。对此，高峰表示，美国本次要启动的针对中国产品的征税政策将大大波及在华的外资企业。在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340亿关税的清单之上，59%的产品及200多亿都是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而这当中美国企业占相当的比例。高峰就此表示，如果美国启动征税，实际上是对各国企业包括美资企业的征税，会打击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条。美国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在向自己开火。这场贸易冲突是美方挑起，中方绝不打第一枪，但是如果美方采取征税措施，中国将被迫还击，以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7月5号也表示，中美等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和从业人，没有人希望贸易战争打响，中方也不希望贸易战打起来，但是任何国家的正当权益如果受到片面伤害，都有权利坚定捍卫自己的利益。被问及中国为何不再继续努力和美国沟通，陆康回应称，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保持着国家间的正常沟通和交往，这毫无问题，且中方的立场美方十分清楚。有关中美贸易冲突的详细分析，请收听本节新闻之后的要闻解说。印度航空公司日前正式决定将其官方网站上对台湾的称呼改为中国台北。中国民航总局两个多月之前向包括印度航空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发出了把台湾改成中国台北的正式要求。中国外交部评价表示，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任何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基本遵循，印度航空公司做法值得肯定。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一周前，印度学者曾对外宣称，除非中国承认一个印度，否则印航不会更改台湾名称。高调谈话言犹在耳，但印度航空近日已经悄悄地把官网上的台湾改成了中华台北。印航的发言人说，这是在印度外交部批准下进行的措施。印度金德尔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资深研究员曼尼一周前对外界表示，由于中国没有承认一个印度， 印度历次与中国的联合声明或公报也都拒绝放入承认与支持一个中国的内容。他研判，除非一个印度获得承认，否则印度没有理由依循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国家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更改台湾的名称。不过曼尼的研判显然错误，国营的印度航空近日已经悄悄把飞往台湾航班的目的地名称由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台湾改为台北桃园国际机场 TPE 中华台北，配合了中国民航局的要求。印度航空发言人透露，印度航空接到印度外交部中国注册局在香港的区域经理寄来的信函，批准印度航空在官网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同一封信也批准了印度航空在官网使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名称。印度斯坦时报认为，这是印度航空遵守中国的要求，不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称为中华台北，这正是北京希望人们所知晓的名称。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7月5号，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开启了他对朝鲜的第三次国事访问，本次将和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和其他人等会面，商谈板门店美朝历史性峰会之后朝鲜无核化与朝鲜政体安全的具体保障措施。蓬佩奥将重点敦促朝鲜列出详细的契合日程表单。蓬佩奥等美方高官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5号凌晨2点左右从华盛顿起飞，预计6日抵达平壤，在平壤逗留一晚，6日晚间和7日早上将和朝鲜方面会晤，之后飞往日本东京市参加韩美日三国的外长会议，和日本方面分享本次美朝会面的成果。这也是蓬佩奥本人首次在平壤市过夜。今年的6月12号历史性美朝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相谈甚欢，随后特朗普表示朝鲜的核危机解除了，并对金正恩赞美有加，但是美国却并没有得到朝鲜的具体契合日程表。违反联合国对朝贸易制裁措施并且非法向朝鲜出售石油的台湾商人周四在高雄法院被起诉，以下是林兰的详细介绍。
韩国去年年底宣布查获一艘挂有香港旗帜的船只，疑似向朝鲜偷运原油之后，台湾当局在今年1月份对船只租用公司业主台湾商人陈世贤展开调查。高雄检方周四发表声明说，陈世贤被控伪造文件，他此前曾表示租用运油船的目的地是香港，而实际上该船开往了公海海域。法官说，陈世贤此前非常清楚他购买的石油将运往国际水域，而他在2017年对此做了四次虚假的陈述。台湾去年9月份宣布禁止对朝贸易，据台湾媒体报道说，陈世贤曾表示该项交易是通过中国大陆中介实施的，他声称自己被蒙蔽。今年1月19日在台湾政府冻结其银行账户停止所有金融交易时，陈世贤曾试图自杀。据接近调查的消息人士透露，陈世贤曾向检方表示，他不知道这批石油是要被移交到一艘朝鲜的船只上。目前，陈世贤获准保释，但被禁止离开台湾。韩国去年11月份扣押了方向永嘉号运油船，怀疑该船秘密将600吨精炼油运送到一艘朝鲜油轮上。据检方表示，方向永嘉号是由陈世贤所拥有的公司所租用，该公司在马绍尔群岛注册。美国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包括方向永嘉号在内的10艘船只列入违反朝鲜禁运的制裁黑名单。
苏联研制的军用神经毒剂重现江湖，两名英国公民身体情况危急，英国要求俄罗斯立即进行解释，俄罗斯则表示不知情，并谴责英国早应该和俄罗斯展开联合调查。就在今年3月份，俄罗斯前双面特工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亚·斯克里帕尔在英国萨里斯堡中毒之后，苏联曾经在冷战时代研发并使用的军用神经毒剂 Novichok 再现英国，两名英国公民中毒，目前健康处于危急的状态。英国的安全大臣本·华莱士在7月5号敦促俄罗斯方面就此事故做出解释，并要求俄罗斯给出更多有关 Novichok 神经毒剂的细节，但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则回应表示俄罗斯不知情，没有信息，但是对该事件非常关注，同时他指责英国从来就没有想过俄罗斯进行的联合调查。四个月之前的斯克里帕尔父女二人中毒案件曾经引发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和俄罗斯之间互相驱逐外交 交官的风波。双方的阵营互相驱逐的外交官人数多达超过100人，但是俄罗斯从始至终都否定与 Novichok 毒剂的重现江湖有任何关联。今年6月30号，距离斯克里帕尔父女二人中毒的萨里斯堡市不远处的英国西南部城市阿姆斯堡发生了一起中毒案件，一男一女两名英国公民突然身体不舒服，被送往医院进行重点监护治疗，男人45岁，女人44岁，没有显著的被害理由。英国安全大臣华莱士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俄罗斯人应该可以对我们所有的疑问给出个答案，他们对于英国公共安全的保障有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要扮演。目前英国警方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一场中毒案件，早前的说法是这是一起毒品案件，但是7月4号晚间英国反恐部门负责人则更正表示神经毒剂 Novichok 在作怪，现在要等到科研人员来判定这起案件的毒剂是否和四个月之前的毒剂来自同一个源头。目前这两名受害者曾经去过的公共场所包括一家药店、一处教堂和一个公园均被关闭，以防有可能残留的毒剂伤害不知情的公众。22岁的巴黎人阿布帕嘎在法国南特市的交通管制期间拒绝服从警察，并且驾车倒车撞上了一名警官，遭到了武警开枪伤及颈部动脉，不治身亡之后，南特市当夜爆发了骚乱。昨天夜间又发生了该市布雷勒街区的第二场暴乱，紧张气氛继续。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亲临南特市视察坐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详细介绍。
是的，这起事件事发当时在3号周三的晚间约20点30左右，在南特22岁的布雷勒在敏感街区遇上警察临检，而他此前因涉及有组织团伙盗窃、参加不良帮派等罪名被通缉，而当时他本人企图逃走，把车倒退，一名警察追赶过来并向驾驶开了一枪打到颈部，驾驶送医后22点30分不治而死。目前全案已交由地区司法警察及国家警察单位进行调查，这名警察是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开枪的。案发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号到5号的晚间，有11人被警察逮捕。根据消息来源指出，被捕的11人中有4名未成年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贝雷勒街区被逮捕的。消息来源还说，这些人被逮捕是因为暴力事件、丢爆炸物或试图纵火。法国总理菲利普周四抵达南特会晤南特女市长罗兰德，讨论南特这些街区的状况，并严厉谴责暴力，还承诺要做最透明的调查工作。周三在傍晚时分相对安静之后，纵火事件又再度在所谓的敏感街区爆发，警察局被破坏，商店被烧，一家药房也被纵火。消防队说，到了清晨，被烧的汽车残骸仍然冒着烟。
继续关注欧洲的难民问题。匈牙利总统维克多·奥尔班在7月5号飞抵了柏林市，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会晤，两人就欧洲难民问题继续协商，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表现无力苍白。匈牙利亲政府的大报纸匈牙利宜多克报写道，欧洲的风向进行转变，并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欧洲难民的宽容政策无以为继。事实上，匈牙利和德国两国在长期以来代表了欧洲各国对待难民问题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尽可能接纳2015年叙利亚战争以来激增的难民数量，另外一种则是捍卫欧洲的天主教价值观，执行严苛的移民政策。匈牙利和德国的意见相左，这也是奥尔班本人三年以来第一次受邀前往德国进行会面。面对德国政府内部的反对以及尤其是来自东欧国家的强烈反对声音，默克尔本人稍早前不得不彻底表示放弃在欧盟内部分摊难民安置份额的计划。上个星期欧盟召开的针对难民潮的峰会也风向大变，奥尔班表示匈牙利的难民政策已经正在成为全欧洲对待难民的政策风向标。默克尔也在上个月艰难表态称，奥尔班通过特定的方式帮助德国完成了塞尔维亚边境的有力管控。 同样是有关难民问题激起欧盟内部有关难民分摊安置冲突的海上难民船生命线号，在7月5号一早抵达了法国。法国内政部长表示，法国将兑现此前的承诺，对这52名难民负责。这批难民当中有42名苏丹人以及3名厄立特利亚人，还有多人来自索马里、乍得、喀麦隆、多哥和科特迪瓦。他们在7月5号一早抵达了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每一个人都在抵达之际在法国保护难民和无国籍人士公署做了身份记录，对申请庇护身份居留卡者做了登记。法国的外国人避难管理局主任表示，这批难民预计将很快拿到难民的身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林兰为我们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距离中美互征关税正式实施的7月6日在即，尽管各方不断预警，市场表现忧虑，但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战开打似乎已不可避免。对于因时差原因可能造成谁先出手的问题，中国商务部5日表示，中国绝不会开第一枪，但如果美方一旦实施关税，将立即反制。6月15日，美国白宫发布对华关税清单，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其中340亿美元将于7月6日开征，涉及包括汽车、飞机部件、电脑硬盘以及手机、电视等日常电器用品818个类别的进口产品，开征时间从子夜零时开始。当即中国商务部给予回应，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其中340亿美元也是从7月6日起实施，包括农产品、汽车、龙虾等水产品。农产品中包括了中国市场高度依赖美国进口的大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周四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不会在威胁或讹诈面前低头。美中宣布相互加征关税清单都将在6日生效，由于北京所在的时区比美国东海岸时区早12个小时，此前有消息传出中国可能会因时差而提前生效。据路透社的报道，高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挑起了这场贸易战，我们不愿意打，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必要时不得不打，但中方绝不打第一枪。如果美方实施征税措施，中方将被迫进行反击。这也就明确了北京不会先于华盛顿采取行动。中国海关总署官网也就对美关税反制实施的时间回答提问表示说，将在美方的加征关税措施生效之后立即实施。34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大概率落地，象征着中美两大经济体贸易战的开打，双方加税规模远不止此。除了美国商务部正在对其余160亿美元中国产品正在完成法律程序，其后正式开征关税之外，特朗普在18日曾表示，已指示考虑额外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如果中国仍然拒绝改变其贸易行为，还将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由此美国累计可能对中国共计4500亿美元加税，逼近中国对美年出口的总额，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总额5056亿美元。在市场方面，周四距离7月6日加征关税的实施只有一个交易日，市场投资表现忧虑不安。中国和日本股市周四均收盘下跌，其中日经指数下滑 0.78%， 东证一部指数下跌 1.01%。 香港、上海和深圳股市下跌分别 0.21%、 0.92% 和 2.2%。 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随着几个月来双方关税威胁的不断升级，外界在对避免爆发全面贸易战逐渐不抱希望的同时不断发出警告。美国商会周一发表题为错误行动的报告，分析美国对中国、欧盟等实施关税所引发的报复性关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报告称，约受到关税影响的美国出口产品规模570亿美元，其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包括了阿拉巴马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六个州，这六个州在2016年大选中都是力挺特朗普的选区，而首当其冲的美国企业更是在硝烟四起中纷纷拉响警报。报道指，
美中贸易战开打，美国40万份工作可能沦为祭品。美国商会主席汤姆·多诺霍说，政府可能会破坏他所倾尽全力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法新社报道，以一家位于美国中部的钉子生产厂为例，这家拥有员工500人的企业可能因特朗普提高钢铁进口关税措施而被迫提高其产品售价，从而失去与外国同行的竞争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四也再次对美国的贸易政策表达不安，说其影响可能会超出对美国自身经济的负面，从而引发系列的报复行动，破坏全球基于公开公平规则下的多边贸易体系。但是特朗普目前并不为所有这些警告所动，他在周二发出的推文中再次驳斥了这些批评。他说，在我们解决了与每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协定问题之后，美国经济将可能比以往好很多。他进一步自证说，大多数的国家都认为他们应该做出改变，但是并没有人提出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斯·罗斯在前一天也曾表示说，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做出放缓的预测过早，而且很可能不准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失足猝死的消息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费加罗报》经济版以及财经报纸《回声报》都用大量的篇幅刊登了王健去世的消息。瑞士日内瓦论坛报提供有关王健事故的最详细的消息。该报介绍说，王健摔倒在地上之后，救护人员曾经对他进行了人工呼吸抢救，但终于无济于事。目前法国警方正在对该事故展开调查，医疗部门正在进行验尸，验查除了事故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导致了王健的死亡。本台对负责调查王健死亡事故的法国警官进行了专访，各位可以在法广的网站浏览相关的内容。海航拥有多家瑞士媒体的股份，瑞士媒体去年曾经披露，海航曾经在收购一家瑞士集团时对其股权结构造假。法国回声报与费加罗报的报道都集中介绍了王健本人的履历以及海航目前的财政状况。费加罗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海航董事长与创建人的死亡象征着中国王朝的衰落。文章引述一位中国网民的评论指出，海航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象征，它的崛起象征了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费加罗报评论说，王健的死亡如同对海航发出了一大警告，财政面临破产的海航根本无力偿还自己的债务。海航的债务目前评估达到800多亿美元。费加罗报指出，王健的猝死引发中国网络最疯狂的阴谋论猜测，有网民评论说被党国抛弃了的白手套等等。不过费加罗报也指出，王健的猝死并不会加深海航所面临的危机，在北京的压力之下，海航所进行的削减债务的行动已经初见成效。海航在海外抛售了大量资产，减持了大约140亿美元的资产。费加罗报最后感叹说，王健在去世之前就已经明白中国的红色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除了以上有关海航的报道之外，周四法国各大早报普遍以法国国内政治社会新闻开篇。又一费加罗报引述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巴黎近郊的塞纳圣德尼省，无证移民的人数在15万至40万之间，居民人口总数的失控导致地方当局根本无从制定公共策略。该报社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吸收那些无法融入的民众。左翼解放报则聚焦于本周六启动的第105届环法自行车赛，对自行车比赛中的打兴奋剂等作弊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解放报特别刊登了一位20年前因作弊而遭逮捕拘押的赛车队负责人的女儿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这位青年34岁的女子在他父亲身陷囹圄时才仅仅14岁，这突然降临的灾难使这位14岁的少女难以接受，她从此走上了自闭厌食的道路。20年后的今天，在家人的不懈努力之下，她才终于摆脱了自杀的欲望，才有勇气向她的父亲写信。解放报就此评论说，服用兴奋剂在专业化的体育运动中多如牛毛，这不仅对参加体育运动的运动员本身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且也对其家人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聚焦法国民调部门最新公布的一项有关核武器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法国人都支持法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去年提出的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议。该报社论文章指出，这一禁止核武器协议或许显得有些幼稚，并且受到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同声反对，但是该协议至少提醒了大家，核武器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财经报纸《回声报》聚焦法国的就业市场。除了以上报道之外，法国政府环境与团结部长尼古拉·于洛周三公布的有关拯救法国生物多样性的一揽子方案都在各报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解放报介绍了于洛提出的90条建议，主要包括保护农业耕地，禁止使用无法回收的塑料制品，以及设立并且扩大已有的自然保护区等等。费加罗报的相关标题是于洛提出斥资6亿欧元来保护生物种类。费加罗报介绍说，法国国土拥有全球10%的生物种类。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
中美两国贸易大战即将鸣锣开场，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美贸易开战的分析评论。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卢峰的社论说，当特朗普政府刚开始对不同国家包括中国货品开征惩罚性关税时，市场人士、经济学者一般反应觉得这不过是谈判策略，是透过 bluffing 逼对方谈判再达成对美方有利的新协议。然而特朗普不是一般的总统，他的任性妄为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市场终于开始醒觉，贸易战不是谈判的牌，而是实牙实齿与实力相拼，不计较短期经济损失。中国既是世界工厂，市场又以美国为主，它因关税上升、出口受限遇到的打击绝不仅限于出口部门或个别企业，而是全国各地产业都受损，不同生产线将因此停工，大量工人要备裁或减工时，影响可说全面又严重。白宫贸易顾问纳亚罗指，中国在贸易战中受害比美国大，绝不是靠下。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华盛顿的极限讹诈引起中国社会的普遍愤慨，但也的确有人认为，我们能不能退让一步吃点亏，以换取对方恢复理性。他们不占主流，但有一些影响，其传播较广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美国经济力量很强大，中国未必拼得过，硬拼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的战略机遇区。必须说这些观点过于天真，不切实际，对当前中国来说，除了坚决迎战并没有其他选择。特朗普政府的胃口很大，而且一次比一次大，如果中国在蛮横无理的贸易讹诈面前，在涉及核心原则和利益的问题上退让，非但不会换来华盛顿的尊重与克制，反而必定会激发他在贸易问题上得寸进尺，甚至将来可能试图打台湾牌压服中国。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向来低调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会见欧美跨国公司巨头时放狠话说，西方有个说法，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而在中国文化中，你要以牙还牙。之前努力避免与美国打贸易战的中国，目前是转换战略对策，决计对美国强力反击，不再向美国低头。习近平决定以绝不妥协退让的态度应对美国，并定下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而自食苦果的原则。据分析，北京有一系列工具可运用，比如采取质量型反击措施，包括抵制美国货、搁置审批涉美企业并购交易、押后发放许可证、对美企进行更多审查，以及任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等。中美贸易战互不退让，逼习近平别无选择，就看谁先眨眼。最坏结果可能是双方把各自王牌出尽，两败俱伤，即美国增加4000亿商品关税，中国发起抵制美货后， 两国最终不得不息鼓休兵，再坐下来谈判。香港《明报》的社论说，贸易战只是表征美国剑指中国制造2025已经宣之于口，更深层次的较量是两种治国理念。美国真正忌惮的并非中国产品提高质量和附加值，因为世界市场足够大，美国的产品与服务仍然具有优势。更何况美国经济复苏强劲，失业率是18年来新低，再再说明特朗普舞剑意在的沛公是中国的治国理念。美国朝野不少专家学者指控中国输出意识形态，便是明证。一些专家学者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与西方渐行渐远感到失落，更是佐证。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将会在今后一段很长的时期愈发激烈，互相为敌的结果将会在贸易、文化、军事上的抗衡遍地开花。贸易战可能会因为美国总统的更迭或者中国的应对战术改变时断时续，意识形态指控这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威胁对中国5000亿美元产品征税，中国商务部称，美国对华启动征税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会殃及自身，是贸易霸凌主义。在中国民航总局要求下，印度航空公司正式将台湾改为中国台北，中国外交部称此举值得肯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美朝峰会后续工作访问朝鲜，继续交流朝鲜无核化具体保障方案。违反对朝鲜禁运令，非法向朝鲜出售石油，台湾商人在高雄法院被起诉。苏联研制的军用神经毒剂重现英国，两名英国公民身体情况危机，英国要求俄罗斯进行解释，俄方表示不知情，并谴责英国应早和俄罗斯展开联合调查。法国南特市警方交通管制时打死一名企图逃走的男子，引发二次暴动，11人被捕，法国总理亲临坐镇。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欧洲难民议题。再有52人的难民船生命线号抵达法国，将被法国接收。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海航准一号人物亿万富翁王健意外不幸死亡，正当壮年时南法美景地竟因拍摄一张风景照丧生，死得离奇。官媒对此事的神秘姿态、微博留言的悉数封闭，加之海航年来深陷丑闻的处境，此事引起许多人猜疑，质疑声阴谋论一时四起。且在海航正为摆脱今天巨债努力的时候，发生董事长王健在法国丧生的消息。事件发生在中国游客如云的南法普罗旺斯，法国当地媒体引述宪兵报道，王健出事的小村庄名叫 Bonio，当时他爬上护墙，让团队中的人帮他拍照，结果不慎掉落下去。根据接近调查的消息，王健为了看风景，想上到矮墙上，为此往上爬，但用力过猛，结果冲了出去，从10米高处坠下，救治无效死亡。关于出事地点，有的报道从照片分析指出，王健是在爬上这座村子一座教堂的护墙时失足坠地的。住在当地的宪兵大队负责调查这一事件，调查趋向事故。海航4日发表了一份讣告，宣告现年57岁的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在法国公务考察时意外跌落导致重伤，于当地时间7月3日去世。人死了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但因为涉及的是海航，王健又是海航的联合创始人，一个身价被富士比估计17亿美元的亿万富翁正值盛年。如同海航一样短期内迅速崛起并在海外疯狂并购的中企至少有几个，比如安邦、万达、复星，但安邦总裁吴晓辉、邓小平的前孙女婿 被送进了监狱，其他的也畏首畏尾，只有陷入今天巨债的海航却得到官方不断的救助，其中的原因很费思索。但是有一点，如果不是流亡富商郭文贵去年在美国大举爆料揭发陈芬、王健的海航与当时的中共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之间神秘的权钱关系，海航成官员的白手套，王氏家族成了盗国贼，海航不会如此出名。当然这种揭露至今还没有得到证实，但由于王岐山本人对此不置可否，人们对海航的怀疑从来也没有去除。可以说因为丑闻，海航受到海内外关注的程度远远胜过同内中企，但这对这家企业的名声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究竟谁在控制海航引起很大的质疑。去年海航最后不得已宣布，集团最大的股东是一个叫冠军的神秘商人，他把他的股份转移到了一个慈善信托基金，但是美国、瑞士、德国和新西兰等国的监督机构已要求海航做出进一步的澄清，从此海航失去了猛烈扩张的势头。今年二月，王健在海航董事会上有意把对海航的指控事件政治化。他在会上指海航爆料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崛起的疯狂反扑，是一次针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次重大阴谋，动机邪恶。企业家以这样的面貌出现令人震惊，但王健把海航事件与反对习核心挂钩似乎得到了回报。六月初，彭博社爆出海航负债高达6000亿人民币，但是在濒临灭亡的关头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救助。海航与中共高层的神秘关系被认为是最近北京当局决定出手帮其渡过难关的重大原因。6月12日，央行行长易纲传达了中共高层要求各方支持海航发债的决定，暂时是其避免一劫。6月20日，海航董事会主席陈芬率领本公司20多名高官奔赴习近平当年插队的陕西梁家河，装扮成红军高唱红歌。海航此举被批评为谄媚之举，远远超出一个企业经营家应有的底线。不过即便海航的头们一个个装扮成红军搞政治表忠心，一些经济人士仍然怀疑海航如此巨大的债务能否走出危机仍然难说。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之所以决定救海航也是不得已之举，他担心海航一旦完蛋，许多中国金融机构跟着完蛋，卷起的社会风暴可能会十分恐怖。王健在法国南部意外身亡，便有学者出来指出死因从有疑点。历史学者张立凡指出，海航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要看会不会爆出更多的内幕来，这个内幕冲击有多大。因为海航有很多人，无论是国内外的研究者还是国际媒体，对海航一直有很大的好奇心。王健的突然离世是不是会有一些信息或者爆炸性的信息透露出来，然后引发其他的连锁反应或者骨牌效应，这是个需要观察的问题。王健之死偶然断然，像谜一样难解。据报道，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芬已飞来法国，其他在外的海航高管正赶回海口总部。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中共中央发布会台31条，福建最近又推出了会台60条实行细则，海峡论坛期间，福建省当局又发布会台66条实施意见。如今大陆向台湾年轻人释出最大的利多，试图吸引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国大陆的釜底抽薪方式来吸纳台湾年轻人人才、教师等等。台湾政府如何因应，台湾年轻人又是如何的想法及行动？本次中华世界法广邀请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来详细介绍。
上。东航您好。
对，听众好，大家好。
东航，你们这一期的新新闻也实地采访了这个中国会台措施如何吸引台湾青年去大陆的情形，你能替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好的，我们这个主要是针对中共他们举办的海峡论坛哈。海峡论坛期间，他们有非常多的民间交流会议。这里面呢，当然有一部分是为了统战，会安排很多在中国的就业或者就学的台湾青年。可是很实际的，我们的观察里面，这一次的不管是中国中央的这个会台三十一条，或者是福建厦门他们推出来的会台60条施政细则，它确实会改变非常多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台湾年轻的一辈哈。简单讲，不管是31条或者60条，它透过就业机会，透过就学机会，它逐步改变台湾年轻人对于这个中国的印象。简单讲，这些30岁左右甚至只有20岁左右的台湾的青壮代，你可以想象在10年、20年以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会跟现在台湾，比如说像我们是属于5年级生的，定会有不同的体会跟看法。那这个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像在这一次里面，比如说在台湾，因为这个就业问题，台湾过去15年来培养了非常多的博士生，所以他们在台湾找不到工作机会。可是中国很简单，他只要把福建厦门这些二线城市大学的就业机会开放出来，拨出一定的名额，他其实就会吸引不少台湾的这些博士生前往中国。那这个是其中之一。那这个东西正在慢慢发酵。那再过来是直接是台湾的高中生，这几年来选择去中国念他的一级大学甚至二级大学的总数虽然还不是很高，但是比例我们看到在成长。那这里面相对来讲，就是台湾在高教的措施跟高等教育的投资方面，就业机会上面是令人不满意的，所以一个推力一个拉力，它就开始产生了非常多的效应。那当然在那个海峡论坛里面也就听到了非常多台生或者台青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如果你仔细细究它背后原因，它已经开始跟这个意识形态或者跟两岸的这个政治制度不同没有关系。那事实上更表现出的是一个要寻找机会的诱因高于一切。
好，那么新新闻记者在厦门福建实地观察采访，北京这一次可以说是玩真的吗？
可以说是玩真的，而且其实他选择了一个离台湾最近的厦门跟福建作为一个实际上推动他的会台三十一条，然后到了厦门的时候呢，他跟实际上变成60条。我举几个例子哈。在过去来讲，他也会希望吸引他的年轻人，可是他也怕因为一些补助啊，会引起他自己内部的差别待遇的问题，可是因为自从民进党上台之后，他们在这方面就抛开了过去的顾虑了。就直接讲，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到厦门工作，他如果是一个硕博士生，就是3万块人民币到5万人民币的一个点补贴，然后呢，他如果满一年的话，他可以跟享受当地的人一样去申请福利房。厦门慢慢它也发展起来，它的城市规模其实跟台北不会相差太远，那它的这个工作机会甚至在这个阶段相对来讲对台湾的年轻人来讲可能更容易。那你有住房的补贴，你有工作上的补贴，甚至你还可以参加他一般国民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所提供的这些保险措施。那这一些东西加总起来，会有很多人会愿意留在厦门福建这些地方去尝试机会。就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状况，就不断的有人尝试。不过这个阶段呢，可以讲念书是一种，就业是一种，然后创业是一种。那目前我们看起来这个阶段反而是其实有点讽刺就是说很多人都在摸索，所以呢，摸索的过程当中呢，比较有趣的或者是讽刺的一个现象，就是人力中介公司反而在这个阶段看起来是可以赚得到钱的。也就是说，在中国鼓吹或者希望吸引台商、台青去中国大陆工作或者去创业的同时，他也提供了很多的优惠。但真正要过去的或真正能成功的，现在不知道。可是呢，在这个利用他的政策，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你去做人力中介，在台湾招年轻人过去那边就业或者是做创业，这中间你反而可以先赚到钱。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人现在的台商，他可能在中国9年，就是过去他原来所以做的投资的生意，事实上现在已经结束掉了。他现在的主意反而转到哪一方面？转移到做人力中介，也就是猎人头公司。
猎人头
在台湾，猎人头他每猎成功一个猎头，他就有一个丰厚的中介费。 可是如果你认真看的话，中介这个行业在这个阶段其实对于两岸来讲它不一定是很实质的一个帮助。
嗯，
可是从中介业会兴起，他也告诉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台湾的新生代他需要找到机会，如果台湾本身不能提供足够诱因足够多的机会，台湾的这一些年轻人30岁以下这些人或者30岁左右的人，他会往对岸去，一旦选择了对岸，他对中国的很多看法自然而然，不管是有意无意，它就会受到改变。
嗯，那么中共这个会台31条公布了以后啊，中共是以这个同等待遇取代台商原本享有的这超国民的这个待遇。那两岸青年人才交流的会上，有一名台湾的这个副教授哈，他是到中国大陆去。那为什么他是到中国，而不是在台湾留下这些老师人才呢？台湾青年人的危机是很紧急了。
是的，因为很实际的就是这个副教授很简单，因为在台湾他们有好的机会。
嗯，
这个机会呢，先不讲待遇的问题，在台湾呢，你要找到一个专任的教职，其实现在是很困难的，大部分的都是兼职的，所以他第一个薪水诱因是一个。第二个是，就算你拿到专职，在台湾目前的状况是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啊，拿到博士之后，你可以担任助理教授，你要教书，你要带学生，你要做研究，
嗯，
然后你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达到升等，那这个状况来讲压力非常大。相反的，不用太复杂，像以厦门的大学、福建的这几个学校来讲，在教学研究这方面，他们虽然的考评也很严格，可是他给你时间，也就是如果你要拼研究，你的教学时数它是可以比较少。那这个阶段呢，像厦门的这几个学校，你如果考虑到第一个找工作的容易程度、机会啊，因为他们对台有优惠，所以他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名额。待遇不会差太多，甚至如果你念的科系又是他们对方要的，比如说 AI 人工智慧这方面相关的，他还加码给你奖励。以台湾来讲，在台北住房只是一个问题，在福建厦门一带这个不是问题，他给你补贴或者帮你找，然后你一样有保险，所有他国民该有的保险你也会有。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不用担心说这个教学研究你忙不过来，他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去做研究，或者你要以教学为主也可以。那当然他们还是有考评。相对来讲，台湾的问题就在于说，台湾这10年来对于高教的投资是不够的。那这个不够来讲，反映在设备，反映在人力需求，甚至可以这么讲，在台湾大学里面的这些教授的这种薪水待遇率其实是比较低的。那现在就出现很吊诡，就是说流浪博士会到对岸去找机会，在台湾到了可以退休的时候，他退休以后他也转进中国大陆去做第二次就业。那这个状况同时存在，所以它变成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现象。可是可以确定的是，它这个吸引力正在慢慢发酵，所以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很迫切的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一旦你的高教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如果都跑到对面去，或者精英都跑到对面去的话，未来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小，甚至只能讲他们可能愿意接受中国的制度，为了机会愿意接受中国的制度，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就统一啦，到时候自然统一。
是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跟机会，因为整个来讲，中共这一次刚好看到台湾新生代的一些需求，那这种经济跟尤其对20-30岁的人讲，他需要寻求一个机会的那种诱因跟动力，会跟过去的台商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波来讲，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两岸互动里面的第三波。所以我们有一个形容，就是说这种第三波的西进，它基本上呢就是以台湾青年为主。那这些人跟他们的父亲那一辈，或者这个像我这一辈的人，那时候选择去中国的动机又不大一样，那他们的想法也会不一样。那因为他们是处在20-30岁这个年纪，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观察或者我们的担忧的就是说，这样子一群人，这为数不算太少，经过了5年、10年、15年之后，他们理论上会成为台湾社会的核心，他们会怎么想？
那么
这个是相当严肃的。
那么虽然这个台湾年轻人一直憧憬的这个到厦门福建，那为什么在厦门呢？台青创业者不少，但是台湾就业者并不多呢？
事实上来讲，因为他可以透过鼓励哈，主要放在是创业的部分，也就是他们本身，因为其实经过这20-30年的交流，其实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状况哈，就台湾本地的青年要去中国就业，他往往还是会有水土不问题，主要是文化上差异很大。但这个在这次海峡论坛里面，他们会有很多经验交流的这种所谓的经验谈的这种小论坛，所有在目前在中国发展的这一些，比如说大概的30岁左右的人，都会跟与会的这些台湾年轻人讲说，你到中国大陆一定要先适应对方的生活，适应了之后，慢慢你才会确定你要做什么。也就是说，实际上经验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那其实不管这个现象，其实不仅然适用在中国了，其实在全世界都一样嘛。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如果你选择去美国就学就业，也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来讲，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优惠，所以后来慢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其实它的补助申请最容易的哈，其实反而是在所谓的创业这一块，从办公室的住宅补贴到创业补贴，那甚至非常有趣的哈，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渠道的人力中介。甚至还衍生出了一个特殊行业，就是专门找台湾的年轻人去，比如说在平潭或者在厦门搞创业。为什么呢？因为你辅导出一个创业，对中共来讲，这个也是可以有业绩，也是可以获得奖励的。对，找人去创业这件事情，哪怕他可能一年之后失败，但是呢，对于现阶段来讲，他可能是最好赚的其中一种。那事实上我们发现说，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他年年轻轻的很有梦想，他梦想说去中国，比如说去厦门去开咖啡厅或者做餐饮，有等到你到了当地以后，事实上你会发现说，因为你还是要雇佣当地的劳工，
对，
因为你对当地的劳工的状况不熟悉，你对当地的食品管理卫生法令不熟悉，你直接贸然开始创业，其实很容易受挫或者会失败。所以我说这个观点不完全是说一个陷阱，而是说他在创造机会，他用机会引导你。所以你如果不是对中国的当地，比如说不管是你要是在厦门或者在哪个福州或者哪个地方，如果对当地的法令，因为中国各地的法令因为城市跟地区的不同又有不一样，你如果掌握的不好，事实上你的创业会很辛苦的，就很容易失败。在这个阶段呢，专门辅导创业的公司，也就是说可能10年前就去中国打滚的这些台商，今天回过来，他最好做的一门生意之一是在台湾找人去创业，然后辅导你创业，这中间他可以赚得到钱。不至于说你真的去中国创业的，你能不能赚到钱，你能不能活得下来，那就不是他们的责任。所以目前这个阶段是很吊诡的一个现象，可是还是有人去，而且年轻人确实是不少人选择去试试看，去看一看，那就是代表的是说机会。就刚才一直在反复在讲说，这一波中共中央对台的这个政策里面，他看准一件事情就是机会。那机会这个事情对台湾现在来讲就会产生一个很严厉的考验。可是这一次因为惠来31条出台之后，像厦门来讲，厦门市他们就更提出更细腻的60条。那在这次的海峡论坛里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感受到说，他在所谓的三中一青里面的一青啊，就是台湾青年这一块着力非常深，那也代表他有庞大的预算，因为这里面要做很多补贴。我记得我们前一阵子在看一本这个英国一个作家写的中共，这个是一个完美的极权主义，它不是像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个独裁政权那么粗鲁，还有它非常细腻非常细致的那一块。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未来的考验是真的非常大。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介绍中共会台措施，还有福建厦门等的推出60条对于台湾年轻人利多的待遇，它对台湾的影响。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局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还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学校开始放暑假，大家也已经开始筹划暑假的休闲活动了，有些甚至已经动身了。在全球各大城市都提倡绿色节能的当下，提供可说免费的自行车，也让大家更有意愿外出活动时骑自行车，因同时可以达到既健身又旅游的双重目的。一些喜爱自行车运动的人士想出的点子是骑自行车从巴黎到伦敦，一下子征服这两个世界大城。这个特殊的经验肯定会带来成就感，这也可以走两条不同的路线，一个是从艾伯特山谷出发，总共约长406公里。第二条路线是从瓦兹谷省出发，全长472公里。这条自行车旅游途径也叫做巴黎伦敦绿色自行车路径。其实在真正做长程的骑自行车旅游之前，我们可以先来一个短短的预备行程，这是为了以后能够杀到迪耶普甚至到伦敦更长远的自行车路程的旅游做暖身的准备。 这个卵生自行车短程实际的路线可以从大巴黎区的 A 号快线 FRR 到了 Serge Le Haut 还有这个 Chaussy Villarceau 下车之后就可以开始预备准备2小时45分的骑车路程，大约有30公里半的路程，中途可以经过著名的维克星天然公园，它的范围覆盖了瓦兹谷省及伊夫林省的99个城镇。到了圣西布里斯18世纪教堂的附近，你可以一边骑车一边欣赏到乡村小路两旁的自然绿色景观，甚至不时还可以听到驴子的叫声，沿途几公里的路上都可以听到它们。当骑车到了隆格内斯小镇的尽头，也就是到了维尼镇，这里你可以看到大巴黎地区才有的石灰质的地形产生的化石，到了这里就得爬坡骑车了，是会有点吃力的，不过运动吧。至于当地的维尼堡城堡如今不对外开放，我们只能隔着铁栏杆欣赏这个在1504年由安博瓦兹红衣主教打造的城堡。经过维克星法国文化遗产大公园，特别要进去看那里的博物馆。这个天然公园野地有小镇，有大片的田野在内，这些短程的暖身自行车旅行还是有必要的。现在我们回到伦敦、巴黎的长程的自行车，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沿途欣赏塞纳河沿岸奇妙的景观，例如印象派魅力的瓦兹谷沿岸，还有维克星自然公园里面的大自然美景，瓦兹河沿岸的城堡，还有大教堂，布拉伊诺曼底的绿色景观，最后就可以抵达到迪耶普，可以参观这个小镇里的一座建筑于15世纪的美丽城堡，现今也成了收藏各种海景的绘画的博物馆，是历史上印象派大师们的交流聚集之地，收藏着众多的海景画作，包括名画家毕加索的画作在内。再从迪耶普渡轮穿过英伦海峡到达英国的纽黑文港口城市，在那里你当然可以欣赏英国乡村的朴素不喧哗的魅力。当然在长城的跋涉辛苦骑车之后，也不要忘了在诺曼底可以顺便的大快朵颐的放手大吃当地的美食，例如著名的新鲜诺曼底的黄油，涂上新鲜的打狗棒面包，特别美味，再来一克巴黑布莱斯特的著名的甜点，还有鲜奶油香蒂意，以及诺曼底的各式各样的乳酪，例如美味特殊的纳沙泰勒的烂漫心形的白色柔软的乳酪。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威胁对中国5000亿美元产品征税，中国商务部称美国对华启动征税是在向全世界开战，也会殃及自身，是贸易霸凌主义。在中国民航总局要求下，印度航空正式将台湾改为中国台北，中国外交部称此举值得肯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美朝峰会后续访问朝鲜继续交流朝鲜无核化具体保障方案，违反对朝禁运令非法向朝鲜出售石油，台湾商人在高雄法院被起诉。前苏联研制的军用神经毒剂重现英国，两名英国公民身体情况危机。法国南特市警方交通管制时打死一名企图逃走的男子，引发二次暴动，11人被捕，法国总理亲临作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法亚洲的第二次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主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